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七页，从后边第三行开始。这个经文先念一遍。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还是继续讲这个行持庄严。行持庄严呢，就是修持的这个方法。我们在上一回讲了这个七日啊，从一日到七日得这个一心不乱。那么得了一心不乱呢，那就是就稳妥了。那么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事一心就我执没有了，那么理一心呢，法执没有了，那么就是这个往生一定没有问题。今天这一段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并不是说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得啊，一心不乱是在平素念佛有功夫啊，拿个七日得的时候，就是打伏七的时候得到的。那么平素得了一心不乱，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就不会颠倒。所以今天我们刚才看的这一段呢，这个奇人就指定那个往生的人，到他的生命终了的时候。那么所谓生命终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人道的众生啊，都有这个命啊，或者是长一点，是活上一百多岁，那么活不到一百多岁呢，活到几十岁的那么都是不相等的了，就个人有个人的一定的寿命的。到了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最重要的时候啊，有了这个一心不乱呢，他在这个这个人这个时候怎么呢，就准备往生了。往生怎么样往生呢，这个时候有阿弥陀佛，还有这个有阿弥陀佛率领的那些大菩萨，这是都现在往生的人呢，现在其前啊，出现现就出现在他的这个眼前。所谓出现在他眼前呢，就是念佛的人平素有了一心不乱， 到这个时候啊，他这个正念分明呢，感应到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前面。如果不是这样，这就感应不到。那么下面讲的是人忠实心不颠倒呢，不颠倒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呢，要请各位看看这个表啊，看怎么样才是不颠倒，这要加以说了。这个心不颠倒，那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他才不颠倒。那么这个要是没有得到一心不乱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很不保险了。那颠倒是一定有的。为什么颠倒一定有的呢？这个各位看看这个表就知道了。那么这个表是列上这个不颠倒这下边这两行。不颠倒所指的啊，第一个是不三有颠倒。不三有颠倒就是不起三有颠倒啊。他的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心里没有起不来的，也起不来三有的颠倒。什么叫做三有呢？三有是在三是指的三界啊，欲界、色界、五色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这个都有种种的那些迷惑颠倒的那种知见，以及那些这个啊贪嗔痴慢的那些烦恼。这个呢，按照学理的这个名词讲，就是见思惑。这个见思惑啊，这个从哪里出来的啊？就对于三界的啊，三界都有。也就是说，这个不但是欲界，就是上面色界、无色界都有这些颠倒的。啊，都有颠倒的这些啊，这些见思惑。那么要再问这个三有这个颠倒的见思惑啊，怎么来的呢？它主要的这个来源就是在一个我执，因为所有的凡夫众生啊，执着什么呢？执着最坚固的不肯放松的就是一个我啊，所以有了我执啊，三界所见的也看不清楚，那么些假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也是不应该贪求的，他就要贪求，所以这个都是颠倒啊。有了这些颠倒，他才在三界之内六道之中啊，生死轮回。所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执在哪里作祟。那么不三有颠倒呢，就是我执破了，换句话是没有我执了才可以。然而这个要把我执断了，那就一定要这个断了见思惑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得这个事一心不乱了，才能断了这个我执。第 这个第二，这个第二号讲的不颠倒啊，就不二见颠倒。二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起生死涅槃这两种见解。普通的呢也说空见有见，一是落在空的这一边，一是落在有的这一边。那么生死涅槃这也是两边，这个都叫做二见。不二见就是不起二见的颠倒。换句话说，这个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如果还没有得理一心不乱的话，那么必然要起二见颠倒。那么想到究竟是空的呢还是有的，我们平常人的这见解都是什么，究竟是研究佛学的时候啊，老是怀疑啊，有的人说是空啊是对，有的人说是有又对，究竟哪个对哪个不对呢，那么就心里就有疑问。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还有这个疑问呢，这就是颠倒啊。平常也是颠倒，到临命终呢就是当然是还是颠倒，这种颠倒就不能够往生。那么这个再讲到生死涅槃这两者，你只要执着哪一边呢都是颠倒。那么这个这是讲理一心不乱呢、啊、所谓理一心不乱呢、啊、就是不起这两边的见解、空有两者都不执着啊，生死涅槃这两者都不存着这个执着这个心理，因为无论执着哪一边都是一种法，那么这都算是法执。前面呢讲三有啊，那是我执啊，这个二见颠倒就是法执啊。所以讲到最高的境界呀，那么那就是说这个平常我们讲生死涅槃呢，在研究经理研究教理的时候分开来这么研究啊，你实际在念佛的时候，在这个用功的时候，不允许我们心里还要分别。你在念佛的时候如果还要这样分别空有生死涅槃的话，那就不是一心，那就是二心。二心怎么会不乱，怎么会不颠倒呢？那就是法执。那这一点呢我们平常就要注意这种厉害了。所以这种法执啊，一定要在平常这样练习练习。前面那一个不三有颠倒也是要在平常练习。这个前面讲这个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时候，虽然呢也个大略的说一说，那么也提到我执法执，但是呢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个念佛能真正的得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话，实在是还没有啊。那么即使啊没有得到一心不乱，那么要到了临命终的时候，要想不颠倒呢，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平常要多多下功夫啊，到临命终的时候要靠助念。那么再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佛理，研究明了这个道理，明了道理啊，就佛法虽来讲虽然很多，整个说起来呢不外乎啊有几个要点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啊本来是没有生死的，都是由那个实相，这个经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体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一个本体，也就是法身。那么即使本体没有生死，为什么后来有生死呢？有生死就是由于有两种执着，一个就是我执，一个就是法执。那么就是有了我执法执才有生死，因此这个我法二执啊非常厉害的。那么我们要要求自己在临命终的时候不颠倒的话，那就必得要了解我法二执啊，它是什么意思。虽然不能够详细的讲彻底的明了嘛，总要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形，这样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啊，我们都明了理，知道这个我法二执不是真我，是假我，一切都是假东西，我们不执着它，这就是不为为这个假东西发生颠倒。所以呢我们要略微介绍一下我法二执。这个我执啊就执着有我了啊，任何人你要问呢、啊、你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个我呀，谁都承认有个我，但是他所承认的所执着的那个我是什么我呢，他自己呀、啊、也不了解。按照佛法的唯识学讲，人呢、啊、都有这个众生都有八个识。识是什么呢？识是一种这个一种心理的现象。这个识是情识啊，识与那个性是不同的了。性是真如本性，是万德万能的，那个没有生死。情识呢它就是有生死的。这个识有八个，八个比如说我们前面粗浅的讲呢，就眼，眼有眼识，耳有耳识，鼻呢有鼻识，我嘴里边长那个舌能够吃东西辨别这个味道有舌识，整个身体呀、啊、与任何东西接触有种感触有触觉，这就是身识啊。那么除这个具体的以外呢，那么在这个还有第六是一种思想，这叫意识。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它有它发生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就是我执。第七识的我执啊，它执着谁呢？执着最后的那个第八识，把第八识啊当作我， 第八识是什么呢？第八识就是啊，这个本相被无明一层一层的染遮盖了，没有光明了啊，这个它就变成你湿了。那么这个第八识啊，普通人讲啊叫什么呢？叫做灵魂呢。啊，一般人的这个就讲都知道，不讲不知道有第八识啊，但是都知道有灵魂吗？这个灵魂呢，就是被第七识抓着，就当作自己。其实这个灵魂呢，生死轮回就是这个灵魂生死轮回。凡夫众生，比如说在人道里边，寿命终了，他如果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呀、死亡啊，死亡他的灵魂就转到另外一道，再转世啊。转世转到哪一道，就又做哪一道的众生了。做哪一道众生，他的这个第八识，他的灵魂呢，又跟原来的那一生的灵魂呢，又不一样的了。所以每一生的都在那里改变的，所以这个第八识也不是真我。第七识就不懂得，他就始终把这个灵魂，也就是第八识抓住不放，执着在那，就当作一个我，当作实实在在的就是个我，这就是最根本的一个我执。这个我执没有一时一刻，甚至最短暂的时间能够这个不执着，就是永久的在那里执着。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在执着，没有间歇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第七识还在那执着，执着第八识。第八识到哪一道来，他跟着还是执着那个第八识。这叫与生俱来的那个执着，那个我执，在第七识。那么另外呢，在第六识这一方面，他也执着我。他的执着我呢，他是不像第七识执着第八识啊，他就是执着有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及其他各识啊所变的合起来的，就像心经所讲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一个人呢，这就是五蕴合合起来的。我们这个生命呢，由这个身体，这是物质的这一方面。那么除了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外，还有这个有这个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这种作用，有种感受啊，这些这个精神方面的都是在一起了，这构成整个构成这一个生命。第六识呢，就把这个当作我，这也是一种我执。那么不过第六识这种我执啊，有间断的。比如说第六识在睡我们在一个睡眠睡熟了以后啊，睡觉了以后也不做梦的时候啊，这第六识在那休息啊，那么这就没有了，这就间断了。它不像第七识那样永久在那，没有间断的。那么这个虽是有间断，可是这个第六识也是与生俱来的呀。一个婴儿 一下生这个就所谓呱呱坠地的时候一下生就哭啊，他为什么一下生就哭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一出了这个母体之后，与外面这个空气啊种种的外面的环境一接触啊，他的身体就感受刺激，然后就感到不舒服，他就哭了。所以这种有这为什么他能够他有这种这个反应呢？就是他有我执在那里呀、啊。没有我执，没有第六识我执，他就没有这种反应呢，他刺激就没有反应啊。所以他这也是与生俱来的。还有呢，这个除了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我执以外，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这个就拿说我们人道众生来说吧，这个有了知识以后啊，对于这个外面的事情呢都能够分辨了，那么他可以求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接受的教育啊，接受的好的教育呢那就是不错啦，还有接受那些邪知邪见的教育，那个邪说在印度古时候哪有那些外道啊教的那些不正确的 那种教义，在现代呢就更麻烦了，除了那些这个心外求法的那个外道之外，还有那些哲学那个这个不通的那些哲学家们发表那些啊邪说思想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近代的这个世界上这么乱的，谁造成的？都是那些邪知邪见的那些邪说的思想啊，那些学说造成的了。好多那些研究学说的人，就把那些学说当成自己生命一样的来啊，为那些学说来生死，一切都不顾了，好像就把那个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啊。甚至为他死为他牺牲他也在所不惜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把那些邪说呢所讲的那些道理呀、啊、就变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变成了我执，这是后天，这叫分别我执，后天受的那些邪知邪见教的使他成为这些我执啊。比如说现在世界上谁不知道啊，讲究这个人权呢、啊、讲自己的权利啊，其实这个人权当然人是要有自己的各种的权利了，你唯一拿这个人权当作这个一个人生的全部分呢，别的都没有想到，只想到这个权呢，那这个未免太狭窄了。所以把世界上搞得这么乱，还有那些这个别有用心的分子啊，那些人呢、啊，就利用这个人权的这个名字，所以到处来这个造谣惑众，到处这些。发动这些个群众事件呢、啊、为的是什么呢？还是为了这些那些不正确的见解，把那些外面那些假东西当作自己啊，执着为我啊，变成自己我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这也是分别我执。 讲到这个法子啊，这个比我子又要维系了，破了我子，法子还没破呢。哎，所以法子发生在哪里啊？发生也是在第七识，哎，与生俱来的也是啊。这个永久在哪里执着不放松啊，就是这个也是第七识。那么有间断的呢，就是在第六识啊。那么这个简单的说吧，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心经所讲的呀，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呢，色法是物质的这一方面，感受心里的感受，想呢是心里的这个想法，行呢是这个在那里这个心里的念头啊，在那里这个时时刻刻在那不断呢、啊。这个时是指的那个各种事啊，受想行识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心理的现象。就是精神这一部分，色是物质的这一部分。那么我执呢，就把整个的这个色心这两全部都合起来，构成这一个生命的这个我，这是我执。这个法执呢，把这个我执破除了，破除了这个断了我执啊，就不执着这个假的生命啊，升级当作这个我了。但是这个分开来，哎，这个色的一部分，色的物质的一部分呢，物质的一部分还有地水火风啊。我们身体这个肉体就有地水火风，就有很多的要素啊。他这个分析还有分析很微细啊，就这个精神身心理这一方面的话，其实受想行识这四种啊，那要再微细的分析呢，还要更多的更详细啊。那么就是说破了这个我执以后，这些分开的那些这些法那些东西啊，物质的也好，精神的也好，分得怎么样细，它还是一个法。那个法分的最究竟的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到最后必然是一个空，分到微尘，即微之微，最微细，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了。就这个色法来讲的，那还是一个法了。精神方面虽然是心理的现象啊，那么在这个唯识学上分析多少以后，它还是这个，只要这个你不认为那个是个假法的话，那就是一个法执。所以这个破法执呢，这个法呢比那个我执啊更维系，也更难破。那么了解这个我执法执这么来的，那么平常啊要有一个怎么个练习法子呢？那就是说这个 世间的这个财色民食睡啊，财产这个一切的这个这个名啊名利等等，要贪求这个东西啊，要问呢、啊，谁在贪求这个啊？这是为没有一个人不是为我在贪求。如果说是呢，我们要发要与别人呢发生争执了啊，你不对，我才对，这就跟人家发生是非了啊。是非怎么发生呢？是非发生就是因为有我在这里作祟。凡是有了我之有我在那里呀、啊，一切的这个跟人家发生的这个斗争啊、吵架啦、啊、这个争执啦、啊、贪这个贪求啦、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呢，都是为我这做的。凡是遇到这个心里起着一个念头，觉得人家不对，哎，一方面感觉认为人家不对，自己当下就反省，是谁叫我们这样想是人家不对呀、啊？就我在这里想，有我这个我执在这里想，才觉得人家的不对呀、啊，哎，那么。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心里发生的话，当下就警觉到这是我只是在那里作祟。这样一反省，时时刻刻这样反省的时候啊，慢慢慢慢就把这个我执把它压迫下去，在理上面这样懂。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明了这个理，接着呢，就把遇到任何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烦恼都是由我执起来的，没有我执就不会有烦恼的。任何烦恼从我执起来的时候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符号，用一句阿弥陀佛符号在那里压。符号一压的时候啊，自己念佛，你肯念佛，你这个念头就转，就把那这个转烦恼成菩提呀、啊，也就是转这个烦恼成为佛，成为阿弥陀佛了。这个最妙的一种作用，就是明了在这个明了我执，你怎么样把我执转变到这个与佛号相应，这就要在平时这么练习。关于这个法旨，当然更维系，说起来更麻烦。那么要记住一个原则，佛法讲的万法这个皆空啊，这个没有一法的是假是真的，万法无常啊。你说哪一法是永恒存在啊？至于这个色法，像这个山河大地，整个这个地球，它永久存在吗？不会永久存在的。地球就不，既然都不会永久存在了，我们为什么还为着一个啊？这个要。这个为一块地皮啊跟人家发生这个争执，这个为这个国与国之间啊，为某一块这个疆界啊，要跟人家兴起战争啊，这些都是啊不了解这个无常啊，这个色法。就这个心法心理方面来讲，心理我们的任何一个众生的心理，你自己的念头你能不能够把握住啊？任何人也不能把握住。 前一个年头起来，后一个年头啊又起来了，后一年头还没起来，前一年头马上就转变了。所以这个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这个念头啊，你说是这个哪一个法能够永久存在呀、啊？世界上再那些大哲学家，他的学问，他这个学说发明出来了，哪一个学说永久不变的？啊，就拿马克思学说来讲吧，马克思就说当初他发表了个那个《资本论》，发表这些他的这个经济这些学说，那些在当时多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拿他当作圣经看待啊，以至于全球的都是受了他的这个学说的来影响，造成世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了啊。但是呢，他学说尽管发生这么大的祸害啊，现在也转变了，这个苏联现在也开始也放弃这种学说了，那么这个中国大陆，他虽然那个哭那个框框还没有放弃，他实质上他也在转变了，他不转变他将来没有生路，他不放弃这个东西将来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这种任何一个学，这还是这个这是邪说呢。你就是讲到那个科学上的那个爱因斯坦发明那个相对论，相对论后来也有人把它推翻了，它也不是永久存在的。所以世界任何的学说，任何的思想啊，都不是长久的，都是无常的。你了解这一点啊，遇到任何的事情，那么心里你就想到佛法说的万法无常，万法皆空，你就可以啊不受这个法执，这个法执你就可以啊淡泊，有淡泊慢慢的就可以把它破除。我们平常只要明了这些佛法这个理，在念佛的时候啊，遇到烦恼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办法把那些烦恼啊，把那些法执啊，把它淡化。这个时候我们念佛这个佛号才起作用，才能压得住啊烦恼啊。不懂这些理，这个佛号压不住的。有很多人念佛，你总是感觉是念了以后烦恼还得起，比如说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更得不到，那烦恼都压不住嘛，哪里还能得一心不乱呢？所以这个理很重要啊，这平常都要练习，这个能够得一心不乱那就是最好了。不能得一心不乱呢，到一念终了的时候啊，这个明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作用了。那个时候啊，遇见其他任何的这个现象来了，都不要理会它啊，都知道那是假象了，只等待一个阿弥陀佛，等待佛像的出现。佛像怎么出现呢？就是所有的假象来扰乱我们，那些假象都是我们多生多劫以来造的善业，造的恶业，在生死关头它一一的出现了。不明理的人呢，就被那假象就是牵引着带走了。明了道理的时候，任何假象出现都不理会它，都知道那是个假法，一切都是假的，只抱住一个阿弥陀佛的符号， 怎么样也不放松，等待这个安安静静的在心里很定的在那里，你能够这样的定得住，假发去了，真法就显现出来了，就能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佛像就出现了，这就是就往生。在临命终时候能够自己这样啊坚持的话，这叫正念分明啊。但是能够这样也不容易的，也有不少人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或者有很多病苦病啊，生的病啊，很痛苦，再说呢这个心里放不下的时候啊，在世间的这些假人呐、其他的其他人的这个恩怨是非，这一时放不下了，种种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明白，免不了有颠倒，颠倒的这个现象就是根据祖师的讲啊。那就是不一种了，各有各的状况了。有的呢，他见到种种的这个往生的人呢，见到种种的那种这个俗世的那个冤家了啊，来引诱。有的自己病痛了，自己不能做主啊。有的这个知见上面呢，自己。这个不能做主，这个时候啊，那要靠什么呢？祖师就说了，要助念了，要这个助念就很重要了，因此祖师就讲了，这个助念呢，这个就有就这个往生的人来讲，能够得到助念，他是。也是不简单的、也是一种福报啊，也是一个多生多劫以来种的这个种种的福，然后才得了福报，临命终的时候才有助念的人跟他助念呢、福才是不会得到的，这是第一种。再就这个助念的人来讲，能够帮助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无异于就帮助一个众生成佛，这个功德就是大的不得了。再就因果这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帮助啊人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他到那个时候，到我将来了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啊，他那个已经往生的人，他要回答回报我啊，他就跟阿弥陀佛来了，来接引我们，来阻止我很多的障碍，把我们所有的障碍都要排除掉啊。再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多多的帮助人往生的话，那么将来也还有很多很多自自然然感应到，也有很多人来到我们那时候寿命终了要往生，人家也会来帮助我念佛。所以了解这一点呢，我们这个能够有时间有这个种种许可的话啊，我们多多的去给人家助念。还有一种好处，这也是祖师说的，我们帮助人这个助念呢，我们增加自己的经验呢、看见人家将来的往生好的现象我们也知道，不好的现象人家遇到很多的障碍我们也看到了，这都是增加自己的经验，将来把这个经验吸收了，自己将来寿命终了的时候啊，这都是知道清清楚楚的啊，该怎么这个 这个把持就怎么样把持，是自己做主就自己能够做主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一点呢，我们也能够许可在各种因缘许可的话，我们多多的呀去帮助人家往生，我们去助念。我们去帮助人助念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了，就是助念如果是帮助啊，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往生的人，他是往生，是他往生啊，他往生就不能，我们是帮助他，让他这个有提起正念，不能让他起烦恼了。所以这个祖师讲往生这个去帮助助念的时候啊，这个要不能随便的这个出搬动这个往生的人，不能这个随便的动这个往生的那个身体，这个也不要这个使这个往生的那家里人呢、对他哭泣等等啊。那么这个只有一心一意的在那里啊，替他这个助念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助念的时候啊，当然是一般说是助念到什么时候呢？助念到他这个一般说是断了气，断了气，但是断了气啊，还不能说就是完全往生啊。因为这个就佛法来讲啊，这个往生是这个第八识往生啊，第八识这个什么时候才离开这个身体呢？就是到这个第八识还没有离开的话，这个身体还有一部分有暖气，逼得到身体这个全部都冷了，第八是最后出去的时候，那一个地方啊，暖气最后这个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是往生了。那么所以这个到真正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普通讲嘛，就是真正就是在这个时间就寿命终了吧，全部终了，终了以后。还要继续为了保险呢，那么再继续念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一般呢，比如我们联社有这个助念的有一种规定，按照的规定就可以了。这个就算是这个寿命终了之后啊，还要助念多少时间，有这个。照原始的规定就行，最重要的时候在中念的时候啊，就要叫这个往生的人那个家里人呢，不要对他发生一种这个牵挂的这些事情，一概把他阻止掉。家里的人以及助念外面助念的人，只有佛号帮助他念佛。这个关于怎么知道啊，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在别人看起来这位寿命终了的人能够往生，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祖师啊曾经说过一首偈，这个偈啊，这个里面包括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么往生呢，他这个第八识啊。最后是离开这个身体啊，最后离开身体那一个地方啊，看第八是从哪里出去，从顶门上出去。换句话说，这个往生的人那个最后其他身体都冷了，这个最后那个顶门上这个有一股暖气啊，出去以后那就第八是从这里出去以后这个也就冷了。那么这样的话，这就证明他是这个到极乐世界往生了。那么如果从眼出去呢，那就升天地啊，不是到西方，不是往生，而是升到天上去。这个 还转生到人道来了呢，是在这个心呢，人家这个心胸啊，那么到这个三途里怎么样呢？这个肚子，那个暖气从肚子里出，第八识从肚子出的话，那就是这个恶鬼道。畜生道呢，畜生道这个两膝，从两膝两个这个腿下面这个膝盖啊，从膝上出去。最差的时候，这最不幸的是这个从脚底，从脚心、脚板先出去，那就是下地狱的。这是古代祖师所讲的“顶圣阎升天”呢，人性恶鬼福啊，这个畜生两系离啊，从两系离出去啊，这个地狱脚板出。那么这个，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虽是有这个讲这个祖师讲这一首偈啊，让我们了解呀、啊。但是往生是不是往生啊？不是只凭这个证言，还有其他种种的瑞相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看见光啦、啊，那么最重要是看见往生的人呢、啊。他没有痛苦相啊，他的相是很安详的，那这个是这就是非常好相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去助念的人，不能因为有这一手机啊，去看看，时时刻刻的就是啊，过的时候就拿个手去摸一摸，那就不得了了。你这一摸的时候啊，就说不定就无。就而且那个人他这个烦恼他的这个痛苦的感觉啊，本来他可以往生的，你的一摸就跟他不能往生了，这是罪过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讲什么呢？这个只有这个最有经验的人啊，最有经验是什么人呢？他是这个不是到这个一心不乱的人呢、啊，那他的阅历也可以说是知见这个佛理已经通达的不得了啊！他的建立这个事实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呢、啊，他才可以去试探，试探还不能直接的，还不能直接的摸，直接的摸了还是不行的，他有他的方法去试探试探，别人呢千万不可以。